要紧紧记得啊，你们几个单身的啊，要结婚以前不要有太多的身体上的接触，因为我刚刚讲过，身体的接触呢会越接触越多，会越接触越想越多。开始的时候只是拉拉手，再来就开始拥抱，再来就亲嘴，亲嘴以后就会进入更亲密的关系，因为身体上的接触是会越来越想的。所以啊，男女之间在还没有结婚以前要保持一定的尺度，保持一定的尺度啊。你会说我心里坦荡荡啊，你的心坦荡荡，但是你的感觉不是坦荡荡啊。因此你要啊，要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啊，不要单独在一个很暗的地方，那花前月下啊，很容易呢情不自禁啊，这个呢对自己将来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要记得，就是说结婚以前身体的接触要有限度，结婚以后才是身体上可以完全的接触，这个原则一定要记住啊，不是这不是老古板，不是封建思想，而是这是实际的情况。你越接触就会想要越多，有了一次就想第二次，就想第三次，后来会变成你们在约会的时候整天就只有身体接触，没有心灵里面的接触，很容易产生这种情况。所以呢要很小心，要特别记得，但是结婚以后应该常常有身体上的接触，不要结婚了以后还很少身体上的接触啊。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婚前婚后是很大的不同。结婚以前为什么不要有太多身体上接触呢？刚刚讲过是越接触会越多，然后你等到真的有很亲密的接触以后，怀孕啊什么这些问题，那么就会产生很大的麻烦，这一定要啊很小心，很注意啊。但是呢，一些在文化环境或者说在彼此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情况底下啊，有一些接触，拍拍肩膀啊，或者是啊有一点那个哈嘎，这个是可以的哈。啊，像我去欧洲哈，我去欧洲，像我今年暑假我去一个北欧的夏令会，欧洲北边的夏令会，他们那是欧洲三个国家联合的夏令会，啊，他们那边教会跟团契很少，不像我们这边一个城市就十几个教会，他们一个国家才一个教会，那所以啊，就是一个华人教会，所以他们是三个国家的联合华人退休会。那我去了以后啊，有一位也是讲员，当然他年纪比我大得多了哈，啊，比我大至少十岁。啊，以上的一个讲员是女的啦，看到我就跟我抱，就抱，跟我抱，然后亲两边的脸颊，两边亲，我好不习惯，我很少碰到这种情形。那这在北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在北欧他们是很习惯是这样的，他们见面都是这样的。那在美国少，在华人中更少，其实美国人也有了啊，但是啊华人中很少。那我说哦，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习俗啊，我就接受这个习俗。后来他看我好像很僵硬的样子哈，所以他后来还跟我道歉啊。他其实不需要道歉，因为每他们啊每个讲员啊，还有大家彼此之间都这样，后来我也入境随俗。那这是当地可以接受的程度，至少是亲两边的脸颊，像碰一下而已，不是亲嘴，对不对？亲嘴就是夫妻才亲嘴的，是不是？亲脸颊这种是习俗啊。像我跟我的小孩，那我就亲他们的这个额头，我不会亲他们的嘴。我觉得亲嘴应该是夫妻才亲嘴。反正你就说我们的身体上要有一些接触了，但是这个接触我们要有一定的限度，各位知道吗？一定要有一定的限度啊。通常就是有一定的范围哈，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发现说这一种接触会使得你好像想要更进一步，想进一步有这种诱惑，那么你就是要小心，要及时悬崖勒马啊。好，这是身体的接，就是说增进夫妻之爱哈，夫妻之间的感情，增进夫妻之爱啊，我们这四方面哈，就是BEST 哈，各位把这四个字呢。记得啊 ，BEST 怎么样祝福对方，怎么样造就对方，然后呢 ，share 分享，分享你所有的，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分享你的金钱，分享你的资源，然后呢，身体上要有接触。那我们昨天已经讲过身体上的接触，特别结婚以后，你也可以看一些书，给你一些很好的一些指点啊，让你知道到底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彼此接触。好，这是积极这一方面，就是 BEST 哈。好， 消极的方面呢，雅歌书，旧约的雅歌书第二章那边，各位知道雅歌书是在讲男女之间的感情嘛，用这个来代表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感，跟神之间的关系哈。那么雅歌书它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所以不一定是写实性的，意思说不一定是啊是一个历史事实这样，它是一种诗歌来描写彼此之间的倾慕跟爱恋的那种关系哈。那么它其中有雅各书的第二章说要为我们擒拿小狐狸，就是破坏葡萄园的狐狸。那一段话写得很有意思，因为它是用农村的那个背景，那他们犹太人都有很多葡萄园，葡萄园就有很多狐狸要来吃这个葡萄，所以他说呢，我要看守我的葡萄园，不要让狐狸来破坏。他用雅各书，雅各书是一个象征性的嘛，就是象征我们的感情啊，或者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葡萄园呢，要保护，要保守，不要被人家破坏掉了。好，所以呢，同样夫妻之间也要保守你的葡萄园，因为葡萄园就代表你的家，代表你所拥有的幸福，代表神给你的祝福。那么你要保守，不要被小狐狸来破坏了。好，那么有哪一些是小狐狸呢？我们就是应用性哈，这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我们只是借这个来应用哈。好，那么有什么东西会来破坏你的葡萄园呢？第一个，当然我们都晓得是自我中心哈，自我中心是最大的罪，最大的因素，使我们啊只想到自己，不关心别人，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翻旧账，翻旧账。各位有没有看过旧账，旧的账簿？通常家庭或者是公司都要有账簿，对不对？你要有那个账簿。那么这账簿的话呢，美国政府的规定哈，公司的账簿要存五年，公司的账簿要存五年，所以这叫旧账，就是你原来的账。当然你如果在 computer 里面也可以，但是呢，就说你要准备五年的 record， 让国税局随时来查，所以这叫旧账。啊，如果国税局来查旧账的话，那么他就要你所有的收支出。然后你的tax return 的那个 form， 你的 W2 form 就是你的薪水表，这些都要翻出来，那么一项一项仔细看。那很多夫妻呢，好像国税局一样，喜欢翻旧账。翻旧账是几年几月几号你做了什么事，你讲什么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么记的话就一吵架的时候就是把它翻出来。昨天晚上李崇敏弟兄在做见证的时候，哦，他几月几号那个数字，哦，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哈，哦，印象很深刻，他一定很仔细做记录。那这个在纪念自己的见证很好，绝对不能用来夫妻关系啊。那夫妻关系里面呢，哇，几月几号，哦，你讲哪一句什么话，你的表情是如何，哇，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没完没了，因为呢旧账然后又新的那个新的欠的东西两个加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只想到他过去的缺点。我们要记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样哈，忘记自己的背后，也忘记对方的背后。不要老是去翻以前哦，旧痕新伤，全部都翻出来。那这样的话，伤上加伤，那么恨上加恨，啊，就火上加油，就很严重哈。所以呢，啊，不要再去翻以前的旧账，这一次就谈这一次的事，不要再谈你五年前怎么样啊，十年前怎么样啊。那些就把它忘掉了，记忆力不需要那么好。好，这是第二个是旧账。第三个，什么是小狐狸呢？就是双方的父母亲。很多夫妻的吵架是因为双方父母亲。所谓双方父母亲，就是啊，你的父母亲啊，出生背景是如何，或者是你的父母亲来住，或者是你的交啊寄钱给双方父母亲，这一些呢，都是容易成为啊小狐狸。所以呢，啊，我们也讲过哈，我们也讲过，就是如果你想要接你的父母亲来，比如说你现在有了 PR 了哈，很多人有了一有绿卡就想接父母亲来，对不对？父母亲来探亲观光，或者是来帮忙看小孩，或者是来看你也都可以哈，就想接父母亲来。但是你要小心啦，你接父母亲来，你们彼此之间如果常常吵架，彼此之间。啊，在很多金钱的用法上没有办法沟通，你接双方父母亲来，很可能会使你们更坏，使你们的关系更坏，所以你要小心，要注意到时机合适吗？接父母亲来当然应该，但是你的时机合适吗？如果你们两个人很难沟通，那接父母亲来啊，那父母亲他的观念啊、想法如果要介入，那就很麻烦，所以啊，你要注意到。 有时候双方父母亲我们都应该孝顺，但是在孝顺的时候什么时候怎么做一定要注意哈。啊，有一对夫妻啊几乎要离婚，那么他们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双方的父母亲，就是男的要寄钱给他的妈妈，啊，太太不赞成，啊，这件事情是可以讨论的，啊，双方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呢，啊，男的呢就是非要不可，结果就因为双方父母亲造成很多因素。有一对夫妇，他们啊已经是中年了，孩子都已经高中了，好，这个先生就接妈妈来住。他妈妈是寡母，他意思就是说是守寡很久了，那么他很孝顺，接他妈妈来。他妈妈来呢，就对这个媳妇哈、啊，就对这个弟兄的太太很不满意，什么都挑剔。那我认识这对夫妇很久了哈、啊，我非常认识他们，在我们的眼中觉得这太太是很好的太太，很标准的太太。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的妈妈就是对这个媳妇就是百般挑剔，什么都不满意，然后甚至要求他的先生跟他离婚。跟这个太太离婚。这个先生是孝子，他真的想听妈妈的话，我们从客观来看是绝没有理由的，但是呢他就是孝顺，他认为如果我孝顺妈妈啊，就应该照妈妈的意思，不要让妈妈难过。那怎么办？这个要怎么解决？就这是所谓双方父母亲可以成为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按理说双方父母亲应该成为你们的祝福，但是有时候像这个妈妈相当不讲理，或者是心里面有很不正常的一种情节啊，特别因为从小守寡，把这个孩子呢就据为己有哈、啊，然后就不愿意另外一个女人抢去了对他儿子的爱，所以呢有这种复杂的心理，不是说每一个都会这样，是说正好这个是这样的情形。好，那这时候儿子扮演什么角色呢？就非常重要。儿子你要偏妈妈吗？偏太太呢？还是都不应该偏呢？后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给他劝告，我说你的妈妈她现在很健康，她啊跟你的太太，其实她太太是非常贤惠的，她不跟婆婆吵架也没有，但是她的婆婆就是什么都要挑，什么都不高兴，而且一骂的时候可以连续骂几个小时，就是这样哈。好，那么这个太太呢，后来她啊学会，她不会顶嘴，她也不跟她吵，甚至跟她说，那么你如果要继续骂的话，你喝水好了哈。然后你要记得吃饭，好，你要吃饭，不要把身体弄坏了，你这样才有力气啊，哈，你就是他就是啊，他就是用这个用孝顺的方式，用以柔克刚这样。那后来我们就建议他说，哈，你妈妈不应该跟你们住在一起，你们经济能力许可，让你妈妈住在旁边，住在附近，你可以随时照顾她，看她，她能力，她也有行动的能力，也有自立的能力。不应该跟你们住在同一个家里面，那他跟其他的一些老人家住在一起，就是像老人公寓这种，美国老人公寓很多是非常好的，你跟他们住在一起，他有伴，他可以吐苦水，他在那边骂媳妇都没有关系，反正 他在那边骂你至少听不到嘛。然后他，而且他们有很多同年龄的老朋友在一起，那可以一起去玩啊，去 shopping 啊，去旅行啊，他们可以一起聊天啊，他会更快乐。在你家里面他也不能出门啊，他也不能开车，又不会听英文，那接到电话就紧张，他电视又看不懂，然后就他当然很无聊嘛，就只好把鸡蛋里面去挑骨头来作为他的娱乐这样。所以我说你要给他一些正常的，你要给他一点正常娱乐，让他可以跟其他人在一起这样。那就这样，就是否则的话这个孝子他还以为他是真的跟太太离婚才是孝顺。那这就是我们要注意到，不要让双方的父母成为破坏你们葡萄园的小狐狸。很多父母亲是很明理的，很开朗的啊，那来住是你们的祝福，家里有什么，家有两老如有一宝哈，啊，有很多老人家是你的宝，但是有时候会成为破坏，你要注意到，不要让它成为你们的破坏性。那如果你们感觉没有这个把握，宁可。要想出其他的方式来，短期来啊，来旅游啊，来观光，让他们回去以后啊，照很多照片带回去也很好。但是呢，不要长期住在一起啊。如果你们觉得长期住在一起没有问题，好，那么你要衡量，就说这个有可能成为破坏的因素。好，第四个叫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呢，就是说他可能有一次是这样，或者是有一个缺点， 不要把他整个人都否定掉，说你永远都是这样， you always, you always, 你老是这样，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要用这种语气，这叫以偏概全。比如说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把钥匙放在车子里面，结果门关了啊，要只有车子在里面 run run run， 但是你车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情形，有没有？我自己有遇到过哈，我太太也会有，很多人都会遇到有。你不要说你这个人老是这样，你这种没有脑筋的人，你这个记性那么差，丢三落四啊！不要说你老是这样，你就是这样，你永远这样啊，只有一次哎，最多也是两三次而已。不要以偏概全哈。那或者是他有某一个缺点，要不要说那你这种人啊，你这种人，你要把太快就把他盖棺论定。因为他还没死掉，先不要太早就把他敲钉子哈，也就是说不要以偏概全。他这一个缺点就针对这个缺点啊，就不要去讲。那一天我们在谈的时候，有一位太太她讲嘛，讲说她是怎么样，她是把钥匙吧，整个钥匙都丢了还是怎么样哈？啊，都在车外头。对对对，哇，那掉车子，你看这多严重，或者是好像倒车的时候啊，什么倒车还是开车的时候撞到别人的车库去了。好，那么像这种都是严重的事，但是因为忙嘛，其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你就一直问，其实说不出来，就是很忙，就是很忙嘛，对不对？因为太忙了或者很累了，所以就会这样。那这种就不要那样的生气，那样的讲究，像你这种人。不要讲这种话，不要讲这种伤害性的话，因为都是以偏概全，他只有一次啊，最多两次吧，哎，就是不要啊，把他这一个缺点就当做这个人无可救药啊，讲那些太过分的极端的话，不要以偏概全。我们有一些人讲话喜欢夸张，喜欢极端，如果你有这个毛病，你要 aware， 你要改变，不要讲这种伤害人的话啊，注意。那么，哎。
那你要怎样跟他讲，不会就不会变成以偏概全，也不会变成
翻旧账。好，长久性的话不属于这个翻旧账或者是以偏概全了。如果他真的是有这种坏习惯，就是开快车的坏习惯，那么你要怎么表达呢？这我们明天会讲到沟通哈。不过现在先讲哈，意思就是说，好，他有这个缺点，还有包括其他的缺点也一样，你就要告诉他说，你开这么快，我很怕我会早死的啊，就是我很怕啊，我很对，你要用 INET， 就是说我，不要说你这种人，或者你不要太跳到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说你开这么快根本不关心我，你根本就不爱我。他只是爱开快车，爱快车是年轻人喜欢开快车，年轻人喜欢 exciting， 年轻人喜欢冒险刺激，这个跟爱不爱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如果有这都只是很远很远的关系。嘿，就说他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他只是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所以你应该是说，哎呦啊，我今天开完车以后，我全身流好多汗哎，我流了好多冷汗哎哈。你可以用一个比较达到效果的方式了，你就看你觉得用什么效果对他有用啊。你用撒娇的方式也可以，用这个暗示的方式，说他不受你暗示，再明示也可以哈。反正就是你要让他知道说你的感觉，你是觉得怎么样。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有一位姐妹，她的未婚夫喜欢跟她的 roommate 玩 massage 哈，好，那么她就会说你这样哈，你这样就说你啊，我觉得你跟她这么亲密，我都吃醋了，我都嫉妒了，你就要说出你的感觉出来，你不要只是心里面生闷气，气到忍无可忍，终于爆炸出来，爆炸出来的时候好像台湾大地震一样，那她根本都没有想到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怎么小小这件事情你就生气呢？那因为你已经累积了那么多的这个因素，然后现在才爆炸嘛。那对他来说就觉得你这个人太不合理了，你怎么为这一点小事生那么大的气呢？那你说我是已经累积了几年我才这样爆炸的呀，对不对？那你为什么那几年你不讲呢？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到现在才来爆炸呢？那很多人常常会想到这样啊，你不断的气，不断的气，不断的气，气气气气，气到那个气球已经破，胀到一个地步了，砰，突然就破掉。破掉以后你会发现两败俱伤，
你爆炸性的人来表达都是两败俱伤，自己也生气，对方也生气，啊，他为你的生气又再生气，那，啊，就气上加气。所以你要随时表达出来。你如果要学习哈，我们有的人个性比较内向，比较内敛，啊，不愿意轻易的表达，那么就要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给你力量，让你能够随时表达。你如果觉得他快这一次、两次、三次，哇，已经变成一个坏习惯。这是一个习惯，是坏习惯，而且是很致命的坏习惯。你就要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心情表达。我说我每一次坐你的车，我都心惊肉跳，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开车的时候就特别紧张啊。你让他知道你的心情，不要你为什么老是要开快车？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太太，她就是来说，孙牧师，你帮我评理。我先生啊，就是老是喜欢开快车，上次呢撞到电线杆，这一次呢又撞到路边的栏杆，然后呢啊，就是有一次我们车子还翻身，翻了好几滚这样，哎，那么我发现为什么他先生屡劝不听，他们有孩子的哦，孩子还坐在车上哦，他先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是很爱那个孩子哦，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太太骂他，只要他开得快，你怎么搞的？你这种人，你根本不顾我们死活。让他先生好，你越骂我就开越快，这样，这叫两败俱伤。所以呢，你要有智慧了。你知道说，如果骂他是没有效的，那么就不要骂。那就是说，哎，你开这么快啊，你如果能够再慢五个麦，我就唱一首歌给你听。好，反正你看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够 get message， I get the message， 对不对？你发 email 给人家，对方根本看不到，你就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想一个什么办法，弄成他一开机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出来，让他看到你的 message， 对不对？你要想办法，要让他得到你的 message。所以呢，什么方法是有效的？像刚刚那个太太骂他先生那个方法显然无效，越骂效果越差，特别是在路上。驾驶盘掌握在他手中，你的命也在他手中啊！所以呢，就要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很多人喜欢开快车，我知道年轻人喜欢开快车哈，我希望你们几位不要这样，也就是说不要老是要开快车哈，要练习，要称赞他说，哎，你今天哇开得很好，很正常，哎，哇没有超速，哇你很了不起，啊，鼓励他，暗示他，让他知道说你很欣赏他不开快车哈。好，第五个就是第三者。要避免第三者会成为破坏婚姻的因素哈。在交朋友阶段，结婚以后很容易有第三者出现。这第三者可能是异性，但是也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事业，对基督徒来说甚至可能是侍奉。你侍奉哇弄得很多把对方都把你的妻子或者先生忽略掉了，那么你的侍奉就变成第三者。你要注意到你的侍奉是不是影响你们的夫妻关系，如果会影响，你要调整你们的你跟你的跟一个异性朋友的关系会不会影响你们夫妻关系，如果会，那么你跟他的关系要有限制，就要有尺寸，要保持适合的尺寸，要小心啊，要小心。很多人说我心里坦荡荡，我最常听到坦荡荡坦荡荡啊，好，你很坦荡荡，对方不坦荡荡，你以为你坦荡荡，对方不见得坦荡荡，而且人以为坦荡荡的人家更要小心，因为你自以为坦荡荡的话，你就是开放的，你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叫坦荡荡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你很容易，说不定你正好在孤单的时候啊，吵架的时候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么就趁虚而入，就是这样，趁着你虚空的时候，就那个感情就钻进来，本来以为是坦荡荡的关系。就很容易趁虚而入，所以结婚以后，异性之间的接触，我刚刚讲身体的接触，或者是讲话，或者是关系上的接触，要保持一定的尺度，要保持恰当的尺度啊！我再一次讲，这个不是封建，而是智慧。比如说，像我现在哈，我现在结婚了，我已经是结婚的人了。如果现在有一个女孩子或者是一个姊妹或者太太都可以，反正如果她要单独跟我讲话，我的门一定要打开，我一定要把门打开。当然可以单独在一起，因为有一些事不能跟让别人听到，所以她有单独的事要跟我谈，但是我一定把门打开，我不会关着门跟一个异性单独在一间。不是说我们会怎么样，但是呢，就是我也不要避免瓜田李下，你 你知道吗？避免人家有一些什么闲言闲语或者瓜田李下啊，这是所谓尺度，不是我不信任对方，也不是对方不信任我，但是呢，很多时候你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么就有时候会变成人家讲啊，就是误会啊、闲话啦、啊、或者什么一些事情，而且万一如果正好我这个时候特别空虚、特别软弱，或者是啊的时候，有容易呢，人的感情、人的心情是很难预测的，很难控制的，常常有很多很奇怪的化学因素呢，会发生作用。啊，本来正常的时候呢，泡在一起没有关系，但是到某一个情况底下，某一种温度底下，那个就会发生作用，所以要小心，啊，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即使像你已经老了，还是要注意，还是要小心。美国那个 Billy Graham 啊，那个格里汉牧师，他现在已经快八十岁了吧？他说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不单独跟一个异性在同一间一个房间，不是说不可以单独了，而是说单独在一个房间的时候，门一定要打开。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见，任何人可以随时进来的，意思是这样。当然他可能要跟你谈一些事情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那我们但是你把门打开，或者你交代说有人帮你看门吧，或者是说因为有重要的事情，有个别的事不希望别人随时进来啊。基本的原则意思就是说不要单独在一起，不要你跟一个异性每一次都是上下班的时候都是单独跟一个异性同一个车卡铺的话，如果单独的话也是要小心，因为卡铺我刚刚讲了，日久生情很奇怪的，就是异性之间就会有这种感情，日久很容易生情，本来都没事，就是某一天可能就突然就开始有事，所以就说避免这种情形，不要避免每一次午餐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不要每一次午餐都单独跟一个异性一起吃午餐，偶尔一次可以，有 business 要谈可以，那吃午餐是在公共场合嘛，你说公共场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公司里面或者是餐厅都是公共场合嘛，但是你如果一年两年都一直跟这个常常跟这个人一起吃午餐，虽然是在公共场合，那个化学作用还是会产生，所以还是要注意了，要小心，要避免，就是不要很多第三者就是这样不知不觉进来的，不是有意的，不是因为对方特意要勾引你，而是你自愿被勾引。好，第六个就是不要动粗，就是讲粗口或者动手打人啊，绝对不要，就是绝对不可以动手。如果你在气得不得了，非打不可，就打自己好了。但是呢，绝对不能打到对方身上，因为你打到对方身上，一方面是伤害罪，美国法律上有这个的哦。夫妻之间吵架，你如果打了有伤痕，到学校去，或者到医院里面去，或者是被邻居看到，他可以去报警的，因为这是叫 abuse。报警了以后，你就有记录。如果你是留学生，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驱逐出境，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哦，所以你要小心。或者是如果你打太太或者太太打先生都一样哈。好，如果打了以后，你会被关到警察局关一天。24小时或者是12小时，很多留学生都这样啊，他就是一时忍耐不住就打了以后马上后悔，但是如果留下了伤痕，或者是被邻居看到了，邻居一报警，警察马上来把你带去警察局里面，这个叫短期拘留，这个短期拘留24小时或者12小时，我自己认识人就有好几位就是这种情形，所以呢要记忌，要小心，不是单单从法律的因素，而是单单从就说，因为打了以后那个关系那个影响会非常大，从此不要口不择言讲那些粗话，不要讲那种粗话，你是猪啊，你是什么这些话不要随便乱讲就是粗口跟打人这个都要非常注意。那么有的人是喜欢摔东西啊，我那天讲过，有的人摔电视机，摔这个什么投影机，摔杯子，摔盘子碗啊。那么如果你有摔东西的坏习惯，那你就给它改成纸杯纸盘好了，摔那个纸杯看摔摔看摔，你一方面也泄愤了，那还是摔摔了又不破又没声音，而且你一摔的时候它飘啊飘啊飘啊飘啊，你那个气大概也被它飘走了，摔东西是一个坏习惯，就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因为你这样摔的话，后来好心痛啊！哇，这个好不容易买的一个电视或者一个电脑，它就这样摔坏了。摔坏以后还要整理，还要收拾，哇，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啊，不要随便动口，动口动手都是好。第七个呢，不要讲不能改变的事实。什么叫不能改变的事实呢？对方的身高不可能改变的，对不对？对方的出身背景也不能改变的。我那天讲过说啊，有一个先生啊，暴跳如雷。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这个乡下人，他乡下人，这是他的出身，这是他不能改变的，不是他的选择，不是他的错误，他就是生在乡下。但是他现在能够在这里啊，表示他很了不起。所以呢，不要去攻击人家的出身，不要去提对方引以为痛的这些事实。如果对方不喜欢你说他胖，你就不要讲人家的事，讲人家胖。对方不喜欢讲他瘦，不喜欢讲他矮，不喜欢讲他高，你就不要去讲那些不容易改变的了。胖那个胖啊瘦啊还可以，有时候还可以改变，但是也很难的哦。像我一直很想胖一点都胖不起来，那有的人是很想瘦一点就瘦不起来。所以啊，不要去讲对方那种不能改变的事实，对不对？因为那个讲的没有益处，只是刺伤对方。所以夫妻之间在吵架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你特别你知道说你讲这个会让他生气，就不要故意讲那个会让对方生气的话。因为你讲这种话哈，一次两次三次，这种彼此之间的折磨折得多了以后啊，后来会觉得啊，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既然那么痛苦，会有一种灰心。所以